老婆的齿间地狱。一线索。抽着烟，看着墙上的结婚照，旁边的烟灰缸里已经满满的堆起了烟头组成的小山。可我还是一根接着一根的抽着烟。就在两个小时前，我还高高兴兴的买了菜，准备晚上给老婆做一顿丰盛的晚餐。没想到一个神秘的电话将我的好心情瞬间打入冰点。我在做一个决定，一个十分痛苦的决定。电话中的神秘男人告诉我，我新婚一年的老婆已经成为了别人的性奴。他说，作为一个男人，我不应该接受欺骗，那么我就有两个选择。去质问老婆，结果一定是离婚。如果我知道他成为别人的性奴，却依然爱他，要保住婚姻，那就要装作不知道，这样可以维持我们表面的恩爱。同时，如果我能办到，也许可以让我老婆重新回到我的怀抱，但这样我就要忍受被绿的现实，直至我老婆回头。或许她永远不会回头。最后，她给了我一个网盘下载链接，告诉我这是证据，如果我想离婚，拿着这个就可以让我老婆净身出户了。是要男人的尊严，还是要我们的爱情？这是一个两难的选择，难就难在我爱我老婆，特别的爱。也正是因为我特别的爱她，才很难做这个决定。我老婆叫韩玲，和我同岁，我们从小学到高中一直是同学，大学我们开始恋爱，我们的感情十分坚固，虽然大学我们就读于不同的学校，但好在是同一个城市。我们基本上每个周末都见面，但我们一直没有偷食禁果。因为韩玲是一个很保守的女孩，学校里追求她的男生很多。可我从没见过她和哪一个男生有过哪怕一点点的暧昧关系。上学时候的每一个周末也基本都是和我度过的。大学毕业后，她进了银行工作，我进了一家公司。毕业半年，我们就结婚了。新婚夜，当我进入她身体的时候，她疼得哭了出来。事后看着床单上韩玲的处女血，我发誓一辈子要好好照顾她，绝不让她受到任何委屈。由于她很保守，我们婚后的性生活也都是中规中矩的，做爱的姿势也只有男上女下那一种，其他的姿势她觉得很羞耻，总是不愿意，但做爱的过程还是很配合我的，只是她在和我做爱的过程中很少到达真正高潮。即便有那么几次明显感觉到他高潮了，但是高潮的强度也不高，传说中的潮喷抽搐晕厥等强度的高潮我是从来没有见过。他每次事后都说很舒服很爽，虽然他的水很多，每次做完爱床单都要湿一大片，可就是没有那种让我很有成就感的高潮。就是这样的一个规规矩矩的女孩，和淫荡完全不沾边，他怎么会成为别人的性奴？怎么可能被淫欲驱使？接神秘人电话的时候，我是绝对不相信的，气愤地挂了他好几次电话，但他还是执着地一遍遍打过来，直到说完了他要说的。最后他挂了电话，我也还是不信，只是很气愤，气愤有人这样玷污我最爱的人。可看着神秘人发过来的下载链接，我犹豫了很久，最后还是下载了。文件很大，下载后是一个剪辑过的视频文件。在等待下载的过程中，我不断的抽烟，还去洗了几次脸。我多么希望这只是一个梦，多么希望等下视频打开只是个恶作剧，或者是一个病毒，它只是破坏了我的电脑系统。看着电脑下载进度条在一步步的向前推进，我努力的回忆着结婚后到现在的点点滴滴。我实在想不到老婆有什么异常。没有任何出轨的迹象，我们很恩爱，他每天家和银行两点一线，他的手机密码和我的一样，他的手机指纹解锁同时也录入了我的指纹，打电话发微信从来不会背着我。晚上一般不会外出，他的朋友基本上都是他的同学，我也都认识，每次也都会拉着我一起去吃饭唱歌。想不出来，实在想不出来。我越发的笃定，这个视频可能就是一个木马病毒，现在这样的骗局很多。可当我颤抖着点开视频的时候，我的世界崩塌了，这是一个长达一个小时的视频。视频一开始，就看到我老婆穿着银行的职业套裙，端庄的坐在柜台前工作。视频从背后拍摄，没有什么异常。 他职业地接待着一个个来办理业务的人。我正在纳闷，这算什么？而且韩玲在工作，难道在这样的环境下还能发生什么？再说银行都是有监控的，就算真有什么，谁还敢在这个环境下做什么？这时候韩玲刚刚接待完一个客人，按了叫号器后等待下一个客人过来。这个空档里，画面快速移动到了韩玲的身边，拍了一下她的肩膀，然后画面到了韩玲面前的桌子上，黑了一下，画面再度亮起的时候就变成了韩玲的脸，显然是手机在拍摄状态下被交到了韩玲的手里，她又切换到了手机前摄像头。这时候可以看到她身后一个男人的身影正在离开，仅仅两秒不到就消失在了画面里。画面快速地进入到桌子下面，被韩玲固定在了正对她两腿之间的位置，她的手就快速地收了回去。显然这里实现固定了手机架一类的东西，而且从整个过程看感觉韩玲很熟练。你好，请问您办理什么业务？老婆熟悉的甜美声音传了出来，显然她开始办理下一个业务了。画面中韩玲努力地把两腿张开，套装裙子本来就不长，坐在椅子上的时候如果从下面看上去，她双腿张开的话，里面是一览无余的。这个画面显然是被后期调亮过的，原始素材应该比较暗，虽然调完亮度的画面有明显的颗粒感，但韩玲裙子里情况还是看得一清二楚。再加上韩玲在努力张开双腿的同时还把屁股向前挪了挪，现在她只有半个屁股坐在椅子上，所以裙子里的情形就看得更加清楚了。只见韩玲的裙子里没有内裤，阴蒂已经完全勃起，凸在阴蒂包皮的外面，红彤彤的，阴道口在努力的收缩，过了一会儿，一个闪着水光的金属跳蛋从里面露出了头，当跳蛋被阴道推出三分之一的时候，又快速的被大力吞了回去，然后再小心的慢慢用力推出来，再快速的吸回去。可以通过每次跳蛋露头时候，他阴道口周围肌肉的颤动感觉到，这是一个无声跳蛋，正在剧烈的震动着。阴道口每次努力的打开，都会流出一些粘稠的饮水，顺着她的阴唇流向下面，她的裙子应该已经湿了，不知道韩玲等一下要如何站起来。正在这时，突然看到韩玲的大腿内侧肌肉在剧烈的抖动，然后大腿垫高，绷紧，显然是她踮起了脚尖，好像在努力地克制着什么，阴道口抽搐着缩得很紧，感觉她的整个性器官都抽搐了起来。过了好一会儿，他的下身才慢慢放松，阴道口缓缓张开，这次流出的饮水已经接近于喷出来了，还看到他的尿道口也射出了很小的一股尿水。跳蛋再次露头的时候，他的下身抖得厉害，就这样，他又陆续经历了几次刚才那样的情况后，听着他结束了一个人的存款业务，没有按叫号器，而是快速伸手下来拿起了手机，画面剧烈地晃动了一下就黑了，应该是他把手机装在了兜里。就听他和旁边的人小声说道，我来事儿了，好像弄到裙子上了，把你外套借我围一下，我去个厕所。然后就是他走路高跟鞋的声音，等画面再一次亮起的时候，环境已经变成了天台，我老婆韩玲纤细的腰上围着一个外套，遮挡着她下身，她的裙子屁股后面应该已经湿了一片了。她扭动着身体站在那儿，一副尿急的样子，显然手机现在已经在那个男人的手里了。谁让你高潮的？看来上次罚你罚得轻啊。男人的声音传了出来，听上去很年轻，应该和我的年纪相仿。主人，主人，我错了，我很努力地控制了，可是这个跳蛋太厉害了，我真的憋不住，可是我没有彻底让高潮出来，就算到高潮了，我也还是使劲地忍着呢，没有因为高潮到了就停止忍耐。主人，我最多也就算高潮一半吧，可不可以不罚我了？等一下我还要回去工作呢，求求主人了。韩玲小心翼翼地说着，低着头不敢看过来，屁股一直在扭来扭去，应该是跳蛋还在他的阴道里努力地工作。可是我的手机上显示你已经高潮了，而且还高潮了三次，男人冷冷地说道。主人，主人，我真的在高潮的时候也在憋呢，可是我真的憋不住， 这是在里面震我还勉强忍得住，可是主人要我不断地吐出来再吸回去，这样我就实在是忍不住了。主人求求你，不要罚我了，我保证从现在开始一个星期就不高潮，绝对不高潮，求求你了，主人。韩玲哀求道。今天之前你多久没高潮了？男人问道。半个月了，韩玲小心翼翼地答道。和你老公做爱多久没高潮了？男人继续问道。两个月了，每次和我老公做爱我都憋住了没高潮，主人上次罚过我以后我就再也不敢了，我很努力地憋着，这两个月每次和老公做爱都没高潮过。韩玲越说声音越小，眼睛里含着泪。记住了，没有我的允许，任何时候你都不许高潮，否则有你好看。男人冷冷地道。不敢，玲奴不敢。那今天韩玲可怜巴巴地看着镜头，也就是她面前的这个男人，憋了半个月了，这个心跳弹又确实厉害一些，不过在没有我命令的情况下高潮了还是要罚的。裙子卷上去，腿分开一点，男人说着，画面里出现了他的一只手，手里拿着一个细小的注射器，走了过去。主人，主人，不要给我打这个，我会痒死的。上次足足三天我才能正常尿尿，主人，我还要回去上班，我真的受不了这个。呜呜，韩玲一边哭求，一边乖乖地卷起了裙子，打开双腿，用手努力地张开自己的阴唇，露出她娇嫩的阴道口和尿道口。画面贴了上去，一个很大的特写。老婆细长的手指努力地把尿道口扒开到最大，拿着注射器的手把细长的针头探了进去。并没有马上注射，而是在里面试探着轻轻戳弄。自己感觉好位置，要是等下我发现注射的点不对，我玩死你。男人狠狠地说道。啊，疼。好疼，不是这儿，再往里一点。啊，主人，好疼好疼。过了过了，再回来一点。啊，往前一点点。啊，就是这儿，就是这儿，主人。主人，可不可以只给我打一半，求求你了。啊，不顾韩玲的哀求，一管液体缓缓地被压了进去。打完针，男人把注射器扔在一边，伸手到下面拉出了韩玲阴道里的跳蛋，放在了韩玲的手里，然后两根手指插入她的阴道，在里面扣摸起来。韩玲的饮水伴随着男人的扣弄，一直在顺着男人的手指流下来，而且越流越多。主人，主人，我要高潮了，我憋不住。主人，主人，求求你让我高潮吧，求求你了，主人，让我泄了吧。爱来了，出来了。韩玲浑身抽搐着，眼看就要高潮了，这时候男人抽出了手指，说道，嗯，手感不错，这一针打的位置刚刚好，跳蛋就不用放回去了，这个状态你想不高潮都难，明天这个时候你还没高潮，我就允许你高潮一次，忍不住加倍罚你，就不是打一针这么简单了。行了，去更衣室换上备用的裙子，回去工作吧。男人说完就帮韩玲拉下了裙子。是，主人，玲奴一定忍住。韩玲半含着腰，夹着腿，慢慢地向天台楼梯口走去。画面一直在后面拍着她，直到她进入楼梯间，画面才结束。看完视频后，我可以肯定的是，我最爱的女人真的成为了另外一个男人的性奴。可是他为什么会变成这样？是有什么把柄落入到对方手里了？被胁迫的？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太多太多的疑问，我开始疯狂地给那个神秘人的号码打电话，可是一直无人接听。然后我就站在我们的结婚照前开始思考，抽了两包烟，可还是满脑子乱糟糟的。我爱韩玲，我不能就这样稀里糊涂地离婚，我需要真相。那个神秘人是突破口，他一定会再联系我的。这时候传来了钥匙开门的声音，韩玲下班回来了。我不能和他挑明，因为我不知道他身上究竟发生了什么。我需要寻找真相，然后再做打算，但是我不会离开他的。因为从刚才的视频看，他虽然很顺从，但是他一直是被羞辱的状态，他并不享受，所以他一定是被胁迫的。那么我必须解救他。想到这，我平复了一下情绪，从屋里走了出来，看到门口刚换好拖鞋的韩玲，在他直起身子的瞬间，我触住了。 他虽然换下来银行的套装，但是他耳朵上的耳环和视频里戴的一样。韩玲的耳环一天一换，她有很多耳环，虽然都不贵，但是都很漂亮，她习惯每天都戴不一样的。不会这要巧吧？今天戴的和拍视频哪天的一样？还是说视频是今天上午拍的？老公今天怎么下班这么早？哎呀，你还买菜了，今天表现这么好。那今天你做饭，我今天特别累，不知道是不是要来大姨妈了，腰酸的厉害。我进屋躺一会儿，今天我就吃现成的了，老公最好了。我爱你们啊，老婆说着过来抱着我甜甜的亲了一口，这在平时都是再正常不过的了。可是今天我却觉得一切都那么可疑。老婆，你赶紧去休息吧。我这就做饭。妈啊，心里想着，但是我没有表露出来，而是在她脸上也亲了一口。老婆回屋了，我心不在焉地做了饭。吃饭的时候我走神，被韩玲问怎么了。我推说工作上的事儿，想起来就走了神。今天晚上我刻意地观察着老婆的一举一动，也趁她上厕所翻了她的手机，没有发现任何线索。通话记录、微信、QQ, 一切都很正常。唯一让我觉得有一点反常的是，韩玲睡觉前垫上了卫生巾，说自己好像要来大姨妈了，需要做好防护，同时也顺便合理地拒绝了我的求欢。面对这样的借口，我当然不能说什么。可是我明明记得老婆的大姨妈不应该是这个日子来。联想到今天看到的视频，我越发的肯定今天看到的视频应该就是今天上午拍的。那个男人给老婆尿道里究竟注射了什么？看老婆的样子一切正常，只是想了个借口不和我做爱。我一夜没睡，在旁边假装打着呼驴，眯缝着眼睛一直观察着老婆。他晚上没有像我想的会偷偷起来做什么，而且在床上一直睡到天亮，但直觉告诉我他应该也没怎么睡，他的身体隔一会儿就抖一阵儿，而且他一直用两条腿使劲地夹着被子，这和平时睡觉夹被子不一样，他在用浑身的力气夹。早上起床，我留意了一下，发现他的枕头和被子有些潮湿，他应该晚上出了很多汗。早上韩玲上班走了以后，我跟公司请了假，偷偷地去到她的银行天台。如果我看的视频是昨天拍的，那我老婆今天上午应该还会在天台被那个男人再次凌辱。我需要知道那个男人是谁，我猜应该是他银行的同事。知道了是谁就好办了。我来到银行的时候，远远地偷偷看了一下营业大厅，韩玲刚刚换好制服，坐在窗口前准备营业。一切看上去都是那么正常。银行在大厦 A 座的一层，我绕开银行，从大厦的 B 座入口进入写字楼，坐电梯到顶层，然后从消防通道来到天台。大厦的 A、B 座其实就是一个楼的两个入口而已，里面隔开，但是天台确实连着的。我从 B 座的天台走到 A 座天台，找了个有两米高的通风口，藏在了后面，静静地等着。等了足足一个上午，一直等到快午休的时候，听到天台楼梯口有脚步声，我赶紧缩好身子，屏气凝神，只听到了高跟鞋的声音，只有一个人。我偷偷瞄了一眼，果然是韩玲，只见她走上天台后，一直用手捂着自己的下身，双腿夹紧在天台上徘徊了一会儿，拿出电话拨了出去。主人，我忍住了，我没高潮。主人，我在天台了，你在哪儿？韩玲小声地说道，但我还是听得真真切切，此时的我心如刀割。主人，主人，我求求你饶了我吧，我真的忍不了那么长时间。主人，主人，韩玲说了几句，无奈地挂了电话，捂着下体蹲在了地上，哭了起来，哭得很伤心。我多想过去抱着她，问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可我还是忍住了，我告诉自己还不是时候。韩玲哭了一会儿擦干眼泪，起来平复了一会儿，努力让自己不太正常地向楼梯间走去。我在天台一直守到快下班，也没见韩玲再上来，中间上来了几个男人，也就是抽烟而已，没有什么奇怪。看时间我必须走了，最后我在天台苦守了一天，唯一的收获就是确认了昨天看到的视频真的是昨天上午拍的。晚上韩玲还是准时回家， 一切正常，可是依然借口大姨妈拒绝和我做爱。之后足足十天寒灵都借口这次大姨妈来得很不正常为由拒绝和我做爱。十天后我发现她真的来大姨妈了，那么之前的十天她都是有意的在躲避和我做爱，原因我想只能是如果和我做爱我会发现一些问题。我猜和那个男人给她打的那一针有关系。那到底是什么药？惩罚？这到底是什么样的惩罚？太多问题我想不通，那个神秘男人的号码始终无人接听，我这几天又请假去蹲守了几次，都是一无所获。这十天当中唯一让我觉得不正常的地方就是韩玲上厕所的时间明显比平时长一些，我还问了他，他还是用大姨妈来搪塞我。这一天韩玲上班走了以后，我请了假，本打算去他银行继续蹲守，但是临出门的时候我手机收到一个邮件提醒，提醒我博客服务器已经关停，今天开始将无法再发表博客文章了。但是之前写在博客里的文章依然可以通过邮箱登录，但只能自己看了。这本来就相当于垃圾邮件一样，博客都好几年没写了，现在都是抖音、微博、朋友圈，谁还写博客啊？可是一个念头突然在我的脑海里闪了一下。韩玲从小就有写日记的习惯，高中的时候博客写的也很勤，有一些日记类的博客他会设置本人可见，从那时候开始他就不再写日记了。他的邮箱密码我都知道，我之前也会偶尔登录去看看他的小心思，他也知道，还会在里面写一些情书等着我去看。结婚后我就没再看过了，我们俩无话不谈，我觉得也没什么要去偷偷看的。现在想来，如果韩玲是婚后出的事儿，那么博客里也许有什么线索也说不定。想到这儿，我马上打开电脑，登录韩玲的邮箱，进入她的博客。果然她的个人可见博客有很多，都是日记的形式，我快速地浏览着，都是一些小女生的心事，也没什么。从大一开始，记录的都是和我之间的甜蜜爱情，看着这些日记，仿佛让我回到了和他热恋的日子，那时候是那么美好。可是到他大二上学期之后就再也没有了。虽然没看到什么，但是我觉得这不正常，难度韩玲从大二就开始被胁迫调教了。可他直到结婚都是处女，这又怎么解释？越来越疑惑了，我靠在椅子上扒拉着鼠标滚轮，韩玲的邮箱在滚轮的操作下快速地上下翻动着。我突然直觉我应该看看他邮箱的邮件，所有邮件都翻了一遍，没什么，我顺手点开了他邮件的通讯录，漫无目的地滑着鼠标，突然一个备注名为 H 的邮箱引起了我的注意。点开看到邮箱名称，这不是韩玲的拼音去掉声母吗？我退出邮箱，用这个用户名重新登录，密码用了韩玲的密码，居然真的就进去了。我颤抖着手打开收件箱，里面密密麻麻的全是邮件，发件方只有一个，就是韩玲的邮箱。邮件名称都是日期，显然这是韩玲的日记了，特意申请了一个我不知道的邮箱，里面一定都是不想让我知道的事情。我看了一下，基本上每隔一两天都会有一封新邮件。我点开了最新的一封邮件。邮件内容如下。老公，你的铃儿又来诉苦了。没办法，我不能当面和你说，也没法说，我只能在这里和你哭诉，和你讲述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情。明天无论如何，我都要主人允许我高潮，然后求他操我。虽然那是另一场地狱，更可怕的地狱，但总好过这种无休止的煎熬。我再也忍不了，我的 G 点已经肿到把阴道都堵上一半了。十天了，每次尿尿都是地狱般的折磨。到今天已经快一个月没有得到畅快的高潮了，还要每天被性欲折磨。我要疯掉了，我可怜的老公已经十多天没有和我亲热了，我不知道你感觉到了什么没有？应该没有吧，我表现的应该很正常，可是我亲爱的老公，你知道你的灵儿每天要忍受什么样的痛苦吗？对不起，我在被打了这个药以后不能跟你做爱。我没办法跟你解释我阴道里 G 点为什么肿这么大，而且只要碰一碰我就会 G 点高潮，高潮的时候我一定会潮吹，老公你都没见过我潮吹，我喷起来可吓人了，我 我自己特别不喜欢这样的高潮，可是我没办法控制自己，在主人的玩弄下，他有无数种办法让我爆发那样的高潮。平时我也只是觉得羞耻，我不能接受我这么淫荡的一面暴露在你面前。我还能忍，而且在没有主人的允许下，我是不能高潮的，否则将会受到很残酷的惩罚和凌辱。不忍着也不行。可是最近我被注射了那个该死的药，那是直接从尿道里打到 G 点位置的，注射了以后我的 G 点会不断的肿大，直到我得到足够多的 G 点高潮为止。可是高潮太痛苦了，每高潮一次，阴道里的 G 点和尿道里对应的位置都会奇痒难耐，平时尿尿的时候也是一样，不过没有高潮时候那么痒，那简直就是能把人痒死的痒。而且潮吹之后整个尿道都跟着痒，这时候就只有继续操我才能止痒，但是操几下我就又高潮了，就又开始痒了。直到高潮的次数越来越多，痒感才会慢慢消失。记得有一次主人给我打了药，却只把我操了三次高潮就走了。我的手被绑着，虽然主人只离开了15分钟，但就这15分钟我是一直处在那种奇痒下的。当主人回来的时候，我用我能想到的所有最下贱的方式和言语求主人操我，一直操到我不痒为止。其实我可以自慰让自己高潮解痒，可是主人不允许，他的手机时时刻刻监督着我的高潮情况，只要我私自高潮了，那么就有更残酷的惩罚等着我。老公，我太难受了，但是只要能和你在一起我忍了，最起码主人答应过我不会破坏我们的婚姻。老公，你是我生命当中唯一的光，有你我就幸福，但我不能让你和我面对这一切，即便你能接受这样的我，我也无法接受这样的我和你在一起，那样的话我宁愿去死。不说了，老公，公车快到站了，我要整理情绪回家给你做饭了。看完这最近一封邮件，我心如刀绞。看了老婆的邮件，都是每天上下班的时候在车上写的。我说怎么从来没看到他在家写邮件，老婆他到底经历了什么才会变成这样？看来我得从第一封邮件看起了。我翻到最前面，打开了第一封邮件，时间是大二下学期开学前的最后一天。我记得那个假期，那个是我和韩玲从大一恋爱到毕业结婚期间见面最少的一个假期。记得临放假前，韩玲兴奋地跟我说，学校学生会组织一次实践活动，下乡去给贫困儿童做家教，因为都在远郊，所以要住在哪儿。实践活动是一整个假期，不过韩玲还是每天和我通电话，偶尔会发照片给我，期间也利用周末跑回来一次和我约会，然后又匆匆跑回去。当时我没觉得有什么奇怪，但是看到这个邮件的日期，我知道那个假期就是韩玲噩梦的开始。我颤抖着点击鼠标打开了这封邮件，这个邮件记录了韩玲整个假期的遭遇，所以应该也是所有邮件里最长的一封。第一封邮件内容，老公，我申请了一个新邮箱，我身上发生的事情以后就只能在这里跟你讲了，但是我不会让你看到，因为那样的话我就没有资格和你在一起了。这个假期我经历了我人生中最可怕的噩梦，我太弱小了，我没有办法和他们抗衡，但是他们答应了我不破坏我们的感情，而且他们不会破坏我的处女膜，和你在一起是我活下去的唯一希望，但必须是一个干干净净的身份，而不是一个淫荡的婊子。如果那样的话你同意，我也不能接受。下面我就和你说说这个假期我都经历了什么吧。这次下乡给孩子们补课，我们都住在老乡给我们腾出来的房间里，条件很差，男生女生都住在一起，那是一个很大的平房，厕所在院子里，晚上睡觉在那个大炕的中间拉上帘子，我们都是合衣而眠的。刚开始几天还行，大家都很有热情，可是过了三天，我们女生就受不了了，洗澡也不方便，晚上还要去院子里的厕所方便，很别扭。我们一共去了10个人，原本5男5女，可是到第5天的时候就只剩下我自己了。我想着再坚持2天，凑够一个星期实践报告也好写一些，等周末再走吧，上完一个星期的课也算有始有终。 所以第四天晚上，那个屋子里就只剩下我一个女生了。我是有点紧张，但想着都是同学，也不会怎么样。晚上拉好帘子，我还特意睡得距离帘子最远的位置。可是我没想到的是，他们五个男生居然在晚上一起扑向我。平时看着都文质彬彬的，学习成绩也都那么好，还是学生会的干部，我怎么也想不到他们会对我做出那样的事情。我刚迷迷糊糊的睡着，就感觉手脚被压住了。我一下惊醒，发现他们五个人围着我，压着我的手脚，在扒我的衣服。我大声地喊叫，可是很快就被他们用袜子堵上了嘴。我哭着摇头，求他们放开我，可还是很快被他们扒了个精光。他们开始给我拍照，拍了好多好多照片。然后他们就准备轮奸我，我拼命地踢腾，搞得他们一直没有办法插进去。后来他们就跟我说，不轮奸我了，但是我必须再配合他们摆出各种淫荡的姿势拍照。我配合得好，他们就放过我，照片不会外传，但是也不会销毁，防止我告发他们，还说只要我配合他们拍好这些照片，以后也不会再骚扰我。老公，我是有多傻？我就信了。他们松开我，拿出我嘴里的袜子，还让我自己化了淡妆，然后指挥我摆出各种淫荡的姿势，还要做出诱惑的表情来配合他们拍照。拍够了我自己一个人的，就开始合影，他们一个个在我身上做出各种做爱调情的动作，我还要配合做出淫荡的表情，又拍了特别多的照片。他们还说不够，拉着我到外面还拍了很多照片。最后回到屋里，我以为终于结束了，没想到他们要我自慰给他们看，还拿刚才新拍的那些照片继续威胁我，那些照片里可看不出我是被胁迫的。没办法，我只能在炕上自慰给他们看，他们这次不光拍了照，还录了像。当我自慰到高潮的时候，我就后悔了。我觉得这样我只能有更多的把柄落在他们手里，可是已经晚了，我整个自慰的过程都被他们录下来了，而且在自慰的过程中，我还按照他们的要求说了很多很多不要脸的话，都是特别淫荡的。果然他们不会轻易放过我，他们又要求我给他们口交，说要他们五个都射出来才算完，而且变本加厉地要求我一边给他们口交一边自慰，在每一个人射精之前都必须高潮至少一次才行。老公，我平时自己基本不自慰的，之前的那一次我也是半真半假的糊弄过去的，哪那么容易就高潮，他们很快就发现了。有人去仓库找来了农村给牲口配种的药，逼着我涂满了我的下体，然后开始给他们口交自慰。我刚开始还想着这个给牲口用的给人用估计也无效，可是我又错了，这个药居然有效。他们全程录了下来，我像疯子一样的一边自慰一边给他们口交，他们每个人射出来之前我都高潮至少三次。他们都射完了，我也瘫在哪儿了，我的阴蒂被我搓的都不敢碰，一碰就火辣辣的疼。这一天他们真的没有轮奸我，但是他们用照片和视频威胁我，要我不许离开，整个假期都必须和他们待在这儿，每天晚上都必须按照他们的要求供他们淫乐。他们答应我只要听话就不破我的处女膜。老公，那种状态下我完全没有办法，只能白天去给学生补课，晚上回来就让他们玩弄我的身体。他们要求我在没人的时候喊他们主人，我必须自称灵奴。他们五个按年龄生日排大小，从大主人到无主人。他们第二天就去县城买了一堆玩弄女人的器具和药物回来，从那往后每天都换着花样的折磨我。每一次他们都拍照录视频，而且越来越变态。他们虽然不会插入我的阴道，但是我嘴和肛门，从那之后每天都被他们拿来当飞机杯。第一次被破肛的时候我都要疼死了，可是每天他们五个都轮流的插我，没几天就慢慢适应了。老公，我痛恨我的身体会适应他们的奸淫，我简直太下贱了。慢慢的他们不再满足晚上折磨我，白天去学生家里补课他们也开始玩弄我。刚开始他们提出来的时候我是死活都不干的，求他们只在晚上玩我，白天千万不要。 他们就把我绑起来，用很细的管子给我阴道里上他们买的特别烈的那种性药，然后插我的嘴和肛门，他们都射完了就解开我的绳子把我放在床上，这时候我阴道里又热又痒又酸，那个滋味简直难受到极点，可是我又不能自己捅破处女膜，也不可能求他们来给我破处，这个处女膜我是要留给你的，我牺牲了这么多，这个是必须要保住的，可是我太难受了，我求他们把我绑起来，要不我真的会自己捅破的。他们说有办法不破坏处女膜的情况下让我阴道高潮，但是我必须答应从此以后24小时随时随地被他们调教玩弄。老公，我是真的熬不住了，我就答应了。他们拿出一个很细的管子，从我处女膜的孔插了进去，然后接上气泵给管子打气，管子的前端就开始变大，然后拿着细管开始抽插我的阴道，我的处女膜确实没有破，同时我也高潮了，他们给我上的药剂量很大，我被他们这样抽插了好久，反复反复的高潮，折腾到天亮药劲儿才算过去。那是我第一次阴道高潮，后来我还喷尿了，他们告诉我那就是潮吹，他们喜欢看，还要求我以后高潮都得喷，不喷就给我上药。在那天之后，白天出去上课，我的屁眼里都是塞着跳蛋的，他们会在任何边上没人的时候让我给他们口交，或者自己自慰给他们看，在学生家里，在村里的路边，随时随地，只要附近没人，他们就要我做各种羞耻的事情。我还得随时憋尿，因为我的任何一次高潮都必须潮喷，我怕我喷不出来，那样他们就会变本加厉地折磨我。他们给我的肛门里上了很多的药，每天都上，各种各样的。刚开始我只是被动地被他们奸淫和口交，除非他们逼我自慰，或者用个细管插进去抽插我的阴道，否则我都不会高潮，这样我还算心里好受一些，因为我只是被迫承受，我的身体并没有妥协。可是随着他们不断地给我肛门上药，我开始偶尔在他们操我肛门的时候会高潮，可是肛门高潮又不会潮吹，他们就给我阴道上药，然后不理我，每次我都熬不住了，求他们用那个工具给我高潮，阴道高潮的时候我就会喷出来，自己揉阴蒂也会喷，刚开始是怕他们折磨我，所以每次到高潮的时候都故意尿尿出来，只有在被上药以后才会真的喷出来。后来肛门高潮来得越来越频繁，到后来差不多每次奸淫我肛门的时候都会高潮了，可他们还在继续给我上药，在假期结束的时候，我已经达到他们插我肛门的时候，射精之前我自己就能最少高潮两次的程度了。为了每次高潮都有潮吹，我轻易不敢去尿尿，都是憋着，等他们和我做爱的时候尿出来，满足他们的欲望。时间久了，我发现我已经不用在高潮的时间特意尿尿了，已经形成条件反射了，只要高潮就会失禁出来。但是那种真正的高潮潮喷还只是偶尔发生，只有在给我阴道里用性药的时候才会一定发生。老公，每天晚上给你打电话的时候，我都要忍受他们的玩弄，而且在和你通话结束前，我如果不让操我的人射出来，那就要被惩罚，所以每次和你打电话的时候，其实我的肛门里都插着一根鸡巴，我要很努力的才能保持自己在高潮的时候不会叫喊出来。还有那唯一的一次约会，我也是肛门里塞着一直震动的跳蛋去找你的，他们要我在跳蛋没电之前回去，所以我只是匆匆和你见了一面就跑回来了。就这样，跳蛋也还是在我进屋之前停止了。他们拿出跳蛋发现已经没电了，又狠狠地折磨了我一夜。老公，就在昨天晚上，也就是回学校的最后一夜，他们再一次和我达成了一个新的契约。他们拿着整个假期拍摄的无数视频和照片威胁我，要我做他们的永久性奴。如果我同意，他们在我结婚破处前都不会插入我的阴道，只有在我被你破处之后才会开始享用我的阴道，而且永远不会破坏我们的感情和以后的婚姻。要是不同意，他们就马上轮奸我，然后把这些视频和照片发到网上，同时专门给你发一份。我能怎么办？我只有妥协，因为我必须和你在一起。然后他们告诉我，我的处女是属于你的， 但必须结婚之后才能破除。结婚之后可以随意的和你做爱、接吻。但是我的高潮是属于主人的。我不能在没有命令的情况下高潮。更不许当着你的面自慰，绝对不许让你操我肛门，给你口交也是绝对禁止的，只可以和你做爱。如果做不到，就要受到严厉的惩罚。为了更好的监管我，就在刚才，他们带我去了一个黑诊所，听说他们凑了一大笔钱，给我阴道和肛门里装了个很小的东西，只要我高潮，他们在手机上就能看到。说是除非手术，自己无法取出。还给我肛门注射了一种药，现在只要抽插我的肛门，几下我就能高潮，所以这样一来，就不能让老公偷偷插我肛门，他们还不知道了。因为老公你只要插入我的肛门，我很快就会高潮了。只要我一高潮，他们就知道了。老公，这就是我整个假期地狱般的经历。我爱你，毕业我们就结婚。这些就让我自己承担吧，希望他们能信守诺言。老公，我想你了，写完这些我就去找你，看到你我就不会这么痛苦了。我爱你。第一封信看完，我终于知道了这一切是从何开始的，也大概猜到了整个过程。可是以我对韩玲的了解，我去说破，不论我是多么的不在乎这些，愿意继续和他共度余生。他自己也过不了自己那一关，现在的状态他还能自欺欺人的和我生活在一起。现在说破，他会从我的生命中消失，我要想办法先打开他的心结，在此之前我必须了解他所经历的一切，所以这些每一个字都像刀子一样扎在我心头的邮件，我还是得一封一封的看完。02直播。反正距离老婆下班的时间还早，我一封一封的开始往后看，每看一封我的心就要绞痛一阵，一边看一边不停地抽烟。现在只有吸烟能勉强让我短暂平复情绪，继续探索真相。我以为韩玲快乐幸福的大学生活最后的两年原来是这样度过的，我还傻乎乎地以为她过得很快乐很幸福。韩玲的日记记录着每一次这五个人对她的调教折磨，他们确实没有破坏我们的感情，我们的每一次约会他们都没有阻止，也很少在我们约会的时候给韩玲施加调教，这让韩玲渐渐安心一些。可只要我们不在一起的时间，那就是他们的折磨韩玲的时候。刚回学校的日子，韩玲的日记中基本上都是他们在学校的各个角落奸淫她的叙述，没有细节，只是简短的记录。中间有一个空档时间比较长，大概在大二下学期期末才有了新的邮件。邮件内容，老公我终于可以整个假期都和你在一起了，当然主人们也不可能就这么容易放过我，他们同意整个假期不打扰我，但是有一个条件，就是整个假期都不允许我高潮，同时必须每天服用他们给我的一种性药，不是很烈性的那种，只是会让我一直处于比较兴奋的状态。还有我每天必须自己找时间连续自慰30分钟，并且录视频发给他们，只要我没有按时吃药，没有自慰，或者高潮了，我就必须马上去找他们，假期剩余的时间都要和他们在一起。我不要和他们在一起，我要和我爱的人在一起，所以我会按照他们的要求来完成的。只是，老公，我不是太有信心，我的身体现在变得越来越敏感，我不想这样，可是我的身体不听话，总是很容易就高潮，而且每次高潮，即便我没有达到潮喷那样的强度，我的身体也会完全不受控制的失禁。这样的身体我不想要，太下贱了。都是他们长时间逼我高潮，必须潮喷，把我的身体生生逼成了这样。但是只要能和你在一起，我忍了。老公，我爱你，我要永远和你在一起。接下来的邮件中难得不再有羞辱和调教，而是充满了甜蜜和爱意。韩玲在那个假期当中的邮件日记里记录的都是我们的爱和快乐，没有再提及她所受的凌辱，但我知道每天和我分开后，她一定努力地对着手机很认真地自慰30分钟，并且确保自己不会高潮，然后老老实实地每天把视频发给那些禽兽，还要每天吃药忍受性欲的煎熬。那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 我看不下去了，关闭了电脑，在屋子里一圈一圈地走着。我现在迫切地需要找到那五个调教韩玲的混蛋，不管付出什么代价，我都要终止这一切。我打了一圈电话，寻找那五个人，其实一点也不难找。韩玲的同学我很多都认识，当年的学生会干部就那么几个，那一次假期去实践的都有谁，随便问问就知道了。很快我就有了答案，可是面对这个答案，我懵了，这五个人在大三上学期一开学就消失了，根本没有回学校。家人来给办了退学手续，说是出国了。五个人齐刷刷的在大三上学期消失了。这也太巧了吧。那后面继续调教韩玲的人是谁？邮件日记。在后面的日记里，我快速地重新打开电脑，在等待电脑启动的30秒里，我感觉好像过了一年那么久。电脑启动了，我快速地打开网页，登录邮箱，输入密码。密码错误。再输入，还是密码错误。这是什么情况？韩玲发现了邮箱的异常登录。不会啊，这是家里的电脑，他肯定在这个电脑上登录过这个邮箱啊。再说这个时间，他应该正在办理业务，作为银行的窗口工作人员，这个时间他是不可能上网的，也不可能玩手机啊。那是谁？是谁？这时候电话响了起来，我拿起一看，是那个神秘人的电话，我毫不犹豫地接了起来。喂，你到底是谁？对方一直没有说话，我先开了口。我发给你视频，你就应该猜到我的身份了，对不对？对方平淡地说道。你就是视频里的那个男人。你是他的同事。找到你一点都不难，我会报警的，不论韩玲经历了什么，我都不会离开他。而你一定会去坐牢。如果你就此罢手，从韩玲的生活中消失，我就当什么都不知道，我会好好抚平他的伤口，重新让他快乐幸福起来。你也不用去坐牢。我稳定了一下情绪，认为这么说还是有一定杀伤力的。报警？哈哈哈哈，可以啊，随你好了。就是不知道韩玲到时候会不会指认我。还有，你确定你电脑里的视频还在？而且你确定韩玲如果知道你了解了一切之后，她自己还有脸和你生活在一起？我会不会坐牢两说？也许捅破之后，韩玲会不顾一切的指认我，可是也没有实质性的证据，没有物证、人证，只有当事人的一面之词，可信度又有多高？这样的情况，我就是去坐牢，又能坐几年？况且请个好律师， 90% 的几率不用坐牢。而在此之后，韩玲会从你的生命中永远消失，你就是他的全部，你知道了一切，他也许会去自杀。对方完全无视我的威胁，笑了起来。他说这段话的时候，我快速地在电脑里寻找昨天下载的视频，果然不见了。看来视频是含病毒的，他在我打开视频的时候就控制我的电脑，在我看完之后，他就删除了视频，没有留下任何证据。那邮箱密码应该也是他干的。你到底想怎么样？你为什么要让我知道？你不说，目前的情况我是发现不了什么的。我试图去套的话，一个女人到了任人宰割的程度就毫无味道了，只有具备强烈羞耻感的调教才能让我兴奋，所以我需要你这个钢铁直男变成绿帽男来配合我玩弄你那美丽保守的老婆。这个游戏是不是很有意思？原本我只是打算给你看了视频后删除视频方便，在视频文件里做了木马病毒，但是却没想到有了意外的收获。没想到我的灵奴还有写日记的习惯，还写得很隐蔽，要不是你这个大侦探破了案，我都不知道。密码是我改的，这些日记以后只属于我了。韩玲也无法再登录这个邮箱了。真可惜，你马上就会在他的日记里看到我的出现了，可惜啊。你居然没有继续看。以后再也看不到了，这些日记我收藏了。哈哈哈，至于我是谁，你只要留心，很快就会发现我。但你又能把我怎么样呢？上一次我给你看完视频后，你没有质问韩玲，没有离婚，所以我想你选择了继续和他在一起。那么我们的游戏是不是就可以开始了？ 对方平淡的言语，每一句都好像大锤砸在我的胸口，让我喘不过气来。你凭什么要我配合你？配合你玩弄我最爱的女人？你脑子是不是有病？我现在恨不得杀了你，还配合你？我已经不能控制自己的情绪了，哈哈哈，你手里有谈判的筹码吗？如果你选择捅破真相，接受失去韩玲的现实，那么你就不用配合我，我也就没有了要挟你的筹码，可是你选择了继续和他在一起，那么我就有了这个要挟你筹码。道理我就不多讲了，下个周末韩玲会找借口出来跟我过个愉快的性虐周末。你如果阻止他，我就严厉地惩罚他。我有100种办法把他折磨到生不如死。那么现在你配合我吗？对方说完，我举着电话的手开始颤抖。是啊，我怎么选择？好像我除了配合他也没有其他选择了。只要我还没有解开韩玲的心结，并且还要继续和他在一起，我好像也只能选择配合。不说话了。刚才不是挺凶的？那么韩玲和你说周末不在家的时候，你会表现得很正常，不会尝试任何阻止，对吧？对方接着说道。回答我的问题，以后你表现得不好，我都会把气出在你老婆身上。回答。他突然大喊的一声，吓了我一跳。是，是的，我握紧了拳头，却不知道该打向何方。哈哈哈。很好，当然了。你也有福利，我会发视频给你。你可以对着视频撸鸡吧，也是另外一种情趣，属于绿帽男的情趣。慢慢你会喜欢的。还有，从现在开始，你要在家里每天有意无意地和你老婆说你最痛恨淫荡的女人，最爱韩玲这样的纯情保守女孩，娶到她是你最大的幸福。别想阳奉阴违，我在你家门口放了个盒子，里面是几个针孔摄像头，你今天在韩玲下班前装在家里的各个角落。我要亲耳听到，看到你和韩玲是怎么说的。记住，最近一段时间每天都要往这个话题上引。你只要不认真配合，我就加倍折磨韩玲。还没等我回答，对方就挂了电话。我打开门，看到了门口的盒子，显然在刚才这个人曾和我只间隔一道门。这个魔鬼。我傻傻的在家里对着这一盒子的针孔摄像头坐了很久，想了很久，没想出什么办法。目前的形势，好像我除了配合他也没有更好的办法。我无奈地按照要求在家里的各个角落都装了摄像头，装好以后我收到了这个男人的短信，只有一句话，图像很清晰，位置都很不错，没有死角，感谢你的配合，再给你一个福利吧。看的时候要认真，看完文件自动销毁，想再看一遍可没有了。下面是一个链接。我像一个没有灵魂的人，机械地下载了视频，打开。我不想看，但又迫切地想看。这种心理折磨让我十分痛苦，视频打开了。我以为还是在银行里的调教羞辱。可出乎我意料的，画面是在大学里。这是一个韩玲曾经被调教的视频。看画面是在自习室里，韩玲穿着一条淡黄色的连衣裙，清纯可爱。双手抓着裙摆，楚楚可怜地看着镜头。灵奴，告诉主人你现在的身体是什么状态？是神秘男人的声音，和刚才电话里的一样。看来从那五个人消失之后，就是这个人在调教凌辱韩玲，而且一直玩弄到现在，还没有罢手的意思，现在更是要变本加厉。主人，灵奴已经10天没有高潮了，每天按时涂抹主人给的药膏，然后在学校里的不同地方自慰。我都表现得很好，没有高潮过，主人的手机上应该都看得到，灵奴真的没有高潮，可是灵奴的身体已经忍耐到了极限。每天涂抹性药自慰又不能高潮，还不能因为马上高潮了而停下来，只能降低自慰的强度。现在灵奴的身体很敏感，韩玲的声音好像蚊子一样，但在安静的教室里还是听得很清楚。虽然你的身体到了渴望高潮的极限，但是你的心里还是抗拒被我玩到高潮的，是吧？你怎么一直在抖？男人问道。因为主人今天命令我不许尿尿，还得每个小时喝一次水，现在已经憋不住了。韩玲脸红到了脖子，羞耻地说道。 主人为什么要你憋尿？男人继续问道。因为主人调教灵奴的时候，如果需要灵奴高潮，灵奴高潮的时候必须潮喷的足够多，所以要憋很多很多高潮的时候才能喷出主人需要的那种叫精喷的高潮潮喷。潮喷就是尿尿吗？男人说道，不是，还有足够多的阴茎要一起射出来，射得足够多，喷得足够远，才是合格的精喷。韩玲说着话，握着裙摆的手已经把裙子抓得很紧很紧了。那灵奴在来见主人之前，除了按照主人的要求憋了一天的尿，主人的另外一个要求做到了吗？男人继续追问道。做了，灵奴每喝一次水都给自己上一次性药。现在里面已经很烫很酸了，还在不停地流出来，等下如果主人允许灵奴高潮，灵奴一定可以精喷给主人看。只是由于灵奴处女膜的原因，所以阴茎的喷射可能还不够壮观。韩玲颤抖着身体说道。视频到这里突然就黑了，过了几秒钟画面再次亮起，显然是被剪辑掉了很大一部分。再次亮起的画面中，只见韩玲全身赤裸地躺在自己寝室的床上，她双手捏住自己的两个乳头，一脸痛苦地左右摇着头，而她的下身盖着一个白色的丝巾。我一眼就认出那是我送给韩玲的第一个礼物，不值什么钱，可韩玲却说这是她最珍贵的礼物，自己要走到哪儿带到哪儿。因为白色丝巾盖住了她的下体，所以看不到具体的情况，但是从视频中男人不断耸动的胯部，啪啪啪的肉体撞击声，还有韩玲现在的状态，我知道此时这个男人正在他的寝室里操着他的屁眼。主人，我不行了，求求你把丝巾拿开吧，我不要弄脏他。韩玲一边剧烈地摇晃着脑袋，一边松开一只捏着自己乳头的手，伸下去想把丝巾扯开。捏住自己的乳头？男人很不高兴地说道。韩玲被吓到了，马上把手缩了回来，重新捏住了自己的乳头，同时浑身开始颤抖绷紧。主人，我求求你了啊，我高潮了，高潮了，喷出来了。韩玲高喊着达到了高潮，剧烈的潮喷把轻薄的丝巾都顶了起来，丝巾很快就被他的潮吹完全打湿了。回最喜欢你的屁眼了，随便操几下就高潮，真过瘾。男人并没有因为韩玲的高潮而减缓抽插，而是继续大力地操弄着这个柔弱的女孩。呜呜，为什么要这样？这是我最宝贵的礼物，刚才那么羞耻的事情我都做了，主人你让我做的我都做了，为什么还要这样？韩玲一边哭一边说，同时也迎来了她的下一个肛交高潮。那条洁白的丝巾被她一次次的潮吹不断的打湿，上面沾满了她高潮式喷发的尿液和大量的阴茎。韩玲哭得更伤心了，可是她却没有办法阻止自己敏感的身体不断冲向下一个高潮。男人终于长笑一声，射在了韩玲的屁眼里，舒服地长出了一口气。只听他说道，灵奴，你男朋友就算能接受之前你身上发生的一切，刚才你做的那些事情如果被他知道了，你觉得他还能不能接受你？还会娶你吗？或者说他以后娶了你，当看到我下午录的视频的时候，会不会和你离婚？弃你而去？不要，不能让他知道。主人，我永远做你的性奴，怎么都行，千万不能让我男朋友知道。求求你了，主人。我听话，我会特别听话，刚才的视频求求主人，千万不要让我男朋友看到，那样我们就完了，一定彻底完了。呜。韩玲又哭了起来。刚才的事情是我逼你的吗？男人平静地问道。不是，是我自己下贱，我不要脸，我骚，我。呜呜，韩玲哭着回答。你刚才不止做了让你男朋友最不能接受的事情，而且还没有完成我交代的任务，不过我还是给了你高潮，所以下面的惩罚会加倍的。这条丝巾你这么宝贝，那就收好，但是这条丝巾你不许洗，就这样给我留好了。男人严厉地说道。是，主人，请主人惩罚灵奴。韩玲勉强收住哭声说道。接下来就看到韩玲被赤裸裸地拉下床，可以看到她身下的床单已经湿了一大片。 然后就是寝室的门被打开，可以听到外面走廊上同学的说话声，然后画面里出现了男人的手，在韩玲的屁股上狠狠地打了一下，把她推了出去。视频到此结束了，然后马上就自动删除，在我的电脑里没有留下任何痕迹。视频播放过程中，我想过用手机拍下来，可是家里已经装了摄像头，这样的行为一定会被发现，所以我又打消了这个念头。这个视频剪掉的部分到底是什么？韩玲为什么那么紧张？她做了什么？和之前的调教凌辱有什么特别不一样的地方？让她觉得她做的事情一定会让我放弃她。还有最后，韩玲到底受到了什么样的惩罚？我觉得韩玲所遭受的一切一定比我想的还要可怕。看完视频，太多的疑问让我急切地想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韩玲的日记里肯定有答案，但是我现在看不到了。晚上韩玲还是正点下班回到家里，温馨地和我吃了晚饭。饭后韩玲随意地和我说，老公，下个周末我要出差，和公司领导去一趟外地，处理一个贷款的事儿。下周五下班直接从公司走，下周日晚上回来。老公，你这个周末要独守空房喽。老婆调笑的样子让我的心瞬间好像被扎了一下。男领导女领导啊，我老婆这么漂亮，我可不放心啊。我也假装开玩笑的说道。男领导，不过我们去好几个人呢，你还怕我们领导占我便宜啊？小气的样子，韩玲很自然的回道。我才不担心呢，我老婆是世界上最忠贞的女人，你的一生只有我一个男人，因为我的小玲玲只爱我一个，而我一生也只有你一个女人。我也只爱你。我按照那个神秘男人的要求开始转移话题。讨厌说这么肉麻的话吗？老婆抱着我的脖子亲了一口。现在像我老婆这么专一的女人太少了，我一定得好好珍惜啊。那些滥交的女人，就是长得再漂亮，在我眼里也都是肮脏的一块烂肉。这句话说完我就后悔了，我怎么能这么说？韩玲的身子明显抖了一下，脸上的表现有些不太自然，但是她很快找了别的话题化解了尴尬。隔周后的周五早上，老婆起床上班走了以后，我算了算日子，今天她正是排卵期。那么她这个周末如果被内射的话了，我不敢再往下想了。那个男人到底是谁？他公司领导？不对啊，从上一次的视频看，那个男人应该是他的同学或者他的学长，这个年岁不应该是他银行的领导。看来这只是我老婆编的一个瞎话而已。他们领导我见过，一个中年大叔，不可能的，和视频里的人完全对不上。这一天的班我上的是混混将将，下班回到家里空空的，老婆今天这个周末都不回家，不知道我最爱的女人现在干嘛。我无助地坐在沙发上，努力地想着办法，我觉得一定有办法改变这个可怕的现实，可却毫无头绪，不知道自己到底能做什么。半夜的时候，我收到一条短信，是神秘男人发来的，内容是登录这个网址，输入下面的密码，给你看一段好戏。我颤抖着打开了这个链接，进入一个直播平台，里面有几十个人，画面亮起，我心心念念的老婆，我最爱的女人韩玲，此刻穿着一件宽大的 T 恤衫，下面露着两条雪白的大腿，脚下是一双精致的小皮靴，看上去十分性感，不知道的肯定以为她的 T 恤里面穿着超短裤，可我猜她现在里面能有一条内裤就不错了，八成她的下身现在是赤裸的。看周围的环境是在火车的卧铺车厢里，看来是真的去了外地，只不过我老婆不是真的出差而已。韩玲站在卧铺包厢的门口，身后的门开着，可以看到正在上车的乘客陆陆续续从她的身后走过。基本上每一个男乘客都会看一眼韩玲细长雪白的裸腿。玲奴，多久没高潮了？男人的声音在画面外响起。主人，玲奴上一次被主人允许高潮后，这一个星期都没高潮过，每一次都忍住了。那玲奴从月经结束到现在被操了几次了？主人操了几次？你老公操了几次？男人继续问道。48次，玲奴按照主人的要求每一次都记下来了，不敢有遗漏， 全都是主人一个人操的，玲奴的老公一次都没操过。韩玲小声地说道。48次，我老婆和别人在她月经结束后的这一个星期里做爱了48次，可却没和我做过一次。嗯，数字很准确，和主人记录的数据一致，玲奴很乖，看来之前的惩罚还是很管用的嘛。为什么不让老公操？玲奴不是很爱老公的吗？男人笑着说道。因为主人不允许玲奴高潮，而且每天下班前主人都要玲奴吃这种只要操几下就会剧烈高潮的性药，第二天上班的时候才会给玲奴吃解药。所以玲奴没有办法在药效期间和老公做爱，因为一定会爆发剧烈的高潮。玲奴无法像平时那样靠自己的身体忍住高潮，玲奴不想被主人残酷的惩罚，所以就不敢和老公做爱。呜呜，韩玲提到我后伤心的小声哭了出来，看得我心如刀绞。同时我也发现她的手里拿着一片绿色的胶囊，应该就是最近一个星期每天折磨我老婆的性药。那玲奴每天过得一定很辛苦吧？有没有把心理感受写下来啊？男人问道。有，玲奴从这周开始每天都按照主人的要求写日记，主人随时想看就随时拿给主人看。韩玲含着眼泪说道。日记会不会被你老公发现啊？男人继续问道。不会，玲奴的老公很爱玲奴，轻易不会翻玲奴的东西，玲奴按照主人的要求藏在家里最隐秘的地方，让玲奴的老公每天和这些秘密共处一室，但绝不会发现玲奴的秘密。韩玲说话的时候手一直颤抖着握着那个绿色胶囊。玲奴，来和你的粉丝们打个招呼吧，他们可是你的忠实粉丝啊。然后告诉他们你今天的直播内容是什么。男人对韩玲的回答很满意，继续命令道。大家好，很久很久没有直播了，玲奴玲奴呜呜。玲奴今天直播的是呜呜。主人，玲奴求求你不要这样。主人，呜呜。韩玲突然很伤心地哭了起来，导致她身后经过的乘客停下来看着她，在后面乘客的催促下才不情愿地走开了。你这才第5次直播，前4次也没看你这样，这次怎么这么激动？是不是今天的直播内容让玲奴接受不了？可这是主人的游戏，玲奴必须服从。继续告诉大家你今天直播的内容是什么，快说。男人冷冷地说道。玲奴在上车前被主人内射了3次，每次都射到玲奴的最里面。因为玲奴今天是排卵期，所以一定会怀孕的，除非在24小时内服用紧急避孕药。主人允许玲奴服用避孕药，可是必须在这10个小时的车程中服用，如果列车到了终点，玲奴还没有吃到避孕药，下车之后，主人就不允许玲奴吃避孕药了。今天要直播给大家的内容就是在列车上找到避孕药。不仅仅是直播，还要和同样在列车上的粉丝互动，韩玲哽咽着说道。那玲奴要怎么找避孕药呢？又打算怎么和粉丝互动呢？这是你第一次和粉丝互动，要说清楚啊，大家很期待的。男人说道。等一下玲奴会吃下这颗胶囊，吃下去之后，除非主人给玲奴吃解药，否则玲奴将一直处于操几下就会爆发剧烈高潮的敏感度。然后之前受到主人邀请今天晚上登上这列火车的粉丝就可以开始刷礼物了，限时5分钟，谁刷的礼物最多，主人就会去把紧急避孕药给他，然后主人会把今天晚上在火车上所有粉丝的卧铺号给玲奴，玲奴要去找到这些粉丝。玲奴每找到一个粉丝，如果觉得他没有避孕药就可以直接走开，如果觉得他有就必须要他射精在玲奴的阴道深处才可以向这个粉丝要避孕药，粉丝如果有就必须给玲奴，如果没有玲奴就要去寻找下一个粉丝。但是主人不允许玲奴在吃到避孕药之前高潮，如果玲奴高潮了那就没有吃避孕药的资格了。听韩玲说完这些，我整个人震惊了，我宝贝一样的老婆居然要受到这样凌辱，可我这个老公居然不能保护她。韩玲说完这些的以后，火车也关上了车门，开始缓缓驶出了展台。 韩玲的身后已经没有乘客经过了，奇怪的是一直没有人进入这个包间。看来是这个男人买下了这个包间的四张卧铺票。接下来韩玲在镜头前吃下了性药，然后我看到画面上开始疯狂的刷礼物，老婆除了被这个男人羞辱玩弄，现在还顺便给这个恶魔赚钱，我的拳头攥得死死的。一拳打在客厅的墙上，手很疼，但我的心更疼。五分钟很快过去了，一个 ID 位霸王龙的得到了避孕药的所有权。这个男人让韩玲坐在卧铺上等着，独自离开了包间。画面一直在晃动，可以看到这个男人举着手机一路穿过一个一个的车厢。从画面里可以看到他手上拿着一张打印好的 A4 纸，上面罗列着 ID 名称和对应的车厢卧铺号码，只是在镜头前晃了晃，显然是在看这个叫做霸王龙的人在哪儿，但是我没有看清楚。镜头一直在晃动，穿过了一个又一个卧铺车厢，最后进入到了硬座车厢，在一个硬座前停了下来，一个初中生模样的小男生出现在画面里，有一点微胖，个子看上去应该不高，可能和韩玲的身高差不多。戴着眼镜，一副小书呆子的样子。霸王龙？男人的问道。是我。男生拿着正在直播的手机界面晃了晃。真没想到粉丝里还有这么小的，你和我想象当中的样子差别很大啊，我还以为是个壮汉呢，哈哈，这个给你。男人也有些意外，不过还是快速的把一个小药片交给了他，然后转身离开了。硬座车厢距离韩玲的包间很远，镜头晃了好久才回到包间，此时的韩玲坐在下铺上，很紧张的等待着。看到男人回来，马上从下铺站了起来。玲奴，这是今晚在列车上的所有粉丝名单，你可以开始了。说着，从画面中看到一只手把刚才出现过的那张纸递了过去。这一次，我看清楚了这张纸，每一个 ID 的前面都有序号，我快速地看了一下最后一个序号 ,15。说明这个直播间的几十个粉丝里，现在有15个在火车上。主人，求求你可不可以不玩这个游戏了，主人我害怕，别浪费时间，快点，粉丝们等着呢。男人冷冷地说道。韩玲只好拿着纸，眼睛里含着泪，走出了包间，画面一直跟在他身后。这个男人一直跟着他，直播给所有的粉丝看。我的手现在很疼，疼痛让我从愤怒里清醒了很多。我开始思考一个问题，韩玲是新婚之夜被我破的处，在此之后我们从来没有避孕过，因为我想要一个属于我们的孩子，韩玲也想。可是一年了她都没有怀孕，这一次她的表现来看，她是坚信只要不吃避孕药就一定会怀孕的。我仔细地回忆了一下我们这新婚的一年，我发现了一个问题，就是韩玲在这一年当中的每一次排卵期都会找各种借口不和我做爱。我想应该是这个男人在每一个月的排卵期都要求韩玲不许和我做爱，所以这一次是韩玲第一次排卵期做爱内射。魔鬼，这个男人就是来自地狱的魔鬼。直播还在继续，韩玲很快找到了第一个粉丝，一个粗壮的男人躺在一个下铺上，色眯眯地看着找过来的韩玲。韩玲看了看手里的纸，又看了看这个男人，没有说话转身走了。镜头后面的恶魔没有说话，只是一直跟着他。韩玲就这样一个一个粉丝地找过去，当按照座位号找到硬座车厢的时候，韩玲的表情显得又紧张又吃惊。最后看到那个 ID 为霸王龙的初中生时，他更加吃惊了。那个初中生只是腼腆地看了他一眼，就转过头去了。韩玲同样没有和他说话，只是确认了一下座位号和他的身份，就走了回来。一路上没有和任何一个粉丝说话。看来我老婆还是很聪明的，她不想一个一个被操过去，直到碰到那个手里拿着避孕药的粉丝。他希望他能够从这些粉丝的表情中分辨出谁有避孕药，这样可以少受一些羞辱。可是这一圈下来，韩玲显然无法分辨出避孕药在谁的手里。他拿着那张纸看了看，只好随机先选一个了。他来到了一个卧铺包间里，下铺一个瘦高的男人看到韩玲重新回到了他的包间， 明显兴奋了起来，可以看到他的裤裆明显支起了一个帐篷。你好，能不能出来一下，有点事情问一下。韩玲很有礼貌地说道，毕竟还有其他乘客在包间里，老婆只能把他叫出来再说。瘦高男笑嘻嘻地走了出来，轻浮地摸了一下韩玲的脸，韩玲厌恶地躲开了。可还是无奈地跟着瘦高男来到了厕所，此时的卧铺车厢大多数人已经睡了，比较安静，也没有什么人走动。瘦高男拉开了厕所门，示意韩玲进去。韩玲低着头，侧身挤进了厕所，瘦高男冲着镜头做了个胜利的手势后就跟了进去，而拿着手机直播的男人没有跟进去，因为里面装不下三个人，只好在外面一直拍着厕所门。虽然看不到画面，可是能听到声音。没想到你的奶子还挺大似的啊，不要，不要，太大了，我受不了啊，要来了，高潮了，快停，求求你快停。骚逼，你家还不小，给我回来。啊操，真他妈舒服，骚逼你里面真烫。我操，你这水流的跟自来水啊，不行了，我又不行了，不要让我高潮，求求你了。又跑。操，你给我回来。没过几分钟，厕所门突然打开了，全身赤裸的韩玲被粗暴地推了出来。瘦高男一边提裤子一边也走了出来，还随手关上了厕所门。韩玲的衣服还在里面，只见韩玲一手抱胸，一手捂着下身，两条雪白的大腿内侧全是湿漉漉的饮水，已经流到了膝盖。骚货，你这操两下就让停，操两下就让停的，我怎么射？我射不出来，避孕药就算在我身上我也不给你。用嘴，用嘴可以吗？求求你了，真的再操就高潮了，我吃的性药特别厉害，我憋不住的。求求你了。韩玲赤裸着身体颤抖着说道。行啊，不过五分钟要是让我射不出来，我就在车厢走廊里操你。瘦高男说着拉开裤子，坚硬的鸡巴弹了出来。韩玲看了看镜头，只好跪下去开始给他口交。韩玲从来没有给我口交过，这是我第一次看他给别的男人口交，不得不说他的口交技术简直让我震惊，比我看过的任何毛片都精彩。看他口交的样子，明显是经验极其丰富的，从瘦高男的表情就知道，他嘴唇与舌头对于鸡巴的每一下撩拨都恰到好处，给瘦高男带来了极大的快感。瘦高男好像也很意外这个女人的口交技术居然能好到这个程度，对着镜头说道，大哥。哦，大哥你牛逼，你是怎么调教的，这妞的嘴太厉害了。我操，要射了。仅仅不到三分钟，瘦高男的鸡巴就在老婆的嘴里到了射精的边缘，老婆迅速地达到了射精的边缘，老婆快速地做了几次深喉，马上吐出鸡巴。站起身，背对瘦高男，撅起屁股，伸手扶着他的鸡巴，一下插入了自己的阴道深处，并没有抽插，而是把瘦高男的鸡巴顶到最深处，然后用屁股顶住瘦高男的肚子，开始快速的晃动。同时，他自己死死地咬住嘴唇，极力地忍耐着随时爆发的高潮。晃动了几秒，瘦高男就低吼一声射了出来。他们保持这个姿势，静止了有半分钟。老婆缓缓地向前移动，瘦高男疲软的鸡巴滑出了韩玲湿淋淋的阴道，韩玲的阴道里瞬间涌出了一大股饮水，顺着大腿一直流到小腿。韩玲浑身哆嗦着，努力地在克制着，好一会儿才缓过劲儿来，马上推开瘦高男跑进厕所，过了一会儿重新穿上 T 恤走了出来。避孕药给我。他向已经提上裤子站在那儿的瘦高男伸出了手。嘿嘿，真可惜，我没有。兄弟们，这妞嘴是真厉害，不过她的逼更爽。瘦高男回答完，韩玲还不忘对着一直在直播的镜头说道。韩玲失望地缓缓地放下手，看了看镜头，向下一个目标的车厢走去，镜头在他身后跟了上去。后面的粉丝基本上都是在列车走廊里操韩玲，韩玲大多数都是通过口交把对方吹到射精临界点后，用阴道吞入鸡巴，让他们射在自己阴道的最深处。这些男人倒是也没难为他，没有抓着他必须操他流着饮水和精液的阴道，甚至有几个粉丝都没有扒光他的衣服。对于这几个人， 他为他们口交的时候明显更卖力气，以此来表示感谢。在这样的情况下，韩玲虽然经历了很多他难以承受的羞辱，逼里的精液多到已经不断溢出，但最起码还没有高潮。第13个粉丝在韩玲的阴道深处射完以后，韩玲想了想，很不情愿地往第一个粉丝的包间走去。我猜他之所以把这个男人和那个初中生放在最后，是因为他觉得那个初中生不可能有那么多钱刷最多的礼物，而那第一个粉丝像一个黑社会的样子，让他很害怕。现在只剩下这两个粉丝了，那么最有可能的就是这个黑社会了。没办法，只能去面对。黑社会躺在他的下铺，看到韩玲悄悄地拉开包间门，他没有起来，而是向韩玲招了招手。韩玲害怕地往后缩，这时候一直在他身后直播的男人伸手推了他一把，韩玲一下就进入了包间。包间里其他三个铺上睡着一个大妈、一个老头和一个年轻的小伙，他们都睡得很香，没有发觉韩玲的进入。黑社会大哥没有说话，掀起了自己的被子，他下身赤裸，一根入猪的粗壮鸡巴好像铁棒一样立在那儿，龟头就好像一个鸡蛋一样。他拍了拍自己的上衣口袋，然后指了指一柱擎天的鸡巴，没有说话，只是一直淫笑地看着韩玲，示意韩玲就在这里让自己射到他身体里。韩玲也不敢说话，怕吵到别人，硬着头皮跪到床边低头过去打算口交，可是黑社会大哥一把拦住了他，小声说道，不许用嘴，只能用屁眼和骚逼。大哥，求求你了，在这里不行，你行行好，让我给你吹出来吧，我很会吹的。韩玲小声地哀求道，不想吵醒别人就赶紧。黑社会大哥恶狠狠地说道。韩玲明显很怕这个人，见他态度坚决，也不敢再说什么，只要骑了上去。他扶着这根入猪的巨大鸡巴对着自己的屁眼就要插进去。没想到黑社会大哥一把打开他扶着鸡巴的手，自己扶着鸡巴一下插入了韩玲不断流淌饮水和精液的阴道。插入后双手握着韩玲的细腰用力套弄了起来。韩玲这之前的13次内射虽然都是最后射精的时候才插入，并且插入后就顶死不抽插，靠晃动让处于射精临界点的一根根鸡巴射在自己身体最深处。可即便这样，每一次粉丝的射精也都让他要用尽全身的力量才能勉强让自己不高潮。但有几次还是险些爆发高潮，是他把嘴唇咬到出血才算强忍下来。加上他这一个星期都没有被允许高潮，还每天被操。上车之前更是被操到内射三次，硬憋着忍住了没高潮。现在吃了性药的身体早就对高潮的渴望到了他自己主观意识完全无法控制的状态了。现在这根巨大的鸡巴一插到底，就这一下，韩玲已经到了高潮的最高临界点。从他的表情和颤抖的身体就能看出来，即便这根鸡巴不抽插，就这么顶在里面，用不了多长时间，韩玲也会爆发剧烈的高潮。
啊啊，
求求你，拿出来，用屁眼，用屁眼，我高潮了，我高潮要出来了，不行不行，真的不行，高潮要出来了。韩玲在这样的紧急关头已经顾不得小声说话了，她急切地在安静的火车包间里喊叫起。当她意识到自己喊叫的声音太大的时候，已经晚了，其他铺位上的人被惊醒了。他们看向下铺，黑社会大哥插入之后没有动。这时候韩玲看着周围被自己惊醒后看向自己的目光，双手捂住自己的脸，在他和黑社会大哥交合的部位发出很大的刺刺声。在这样羞耻的环境下，在陌生人的目光下，韩玲失禁了。他浑身抽搐着，可以看到他的脚丫所有的脚趾都紧紧地握在一起，不受控制地又喷出几股尿液才停止失禁。看个鸡吧，没见过操逼的。黑社会大哥低吼一声，那三个人马上转过脸去假装继续睡觉。骚逼，你是不是高潮了？黑社会大哥笑着问道。没有没有，大哥，我就是失禁了，我没高潮。但是你不能动了，我马上就高潮了，我受不了了，用我屁眼吧，求求你了，我屁眼也特别舒服。 韩玲一边说着，一边用力抬起身子，挣脱这根粗壮的鸡巴。这时候，画面中出现了另一个手机，上面的 APP 界面显示着高潮数，48大哥，他没撒谎。继续吧。一直在负责拍摄直播的男人说道。黑社会大哥没有阻止韩玲，韩玲强忍着临门一脚的高潮，慢慢地拔出鸡巴，对着自己的屁眼坐了下去。接下来的一个小时，对韩玲而言简直就是一场炼狱。她的屁眼随便插一插也是会高潮的，所以她强忍着插几下屁眼也是要停下来的。要不她还是会高潮。这时候黑社会大哥就会插入他的阴道，后来索性以很缓慢的速度插一下屁眼，插一下阴道，这样的刺激下黑社会大哥是很难射出来的。可韩玲却每一秒都处于高潮的临界点，失禁更是无法控制的，隔一会就漏一些出来。二大哥，慢一点，再慢一点，高潮出来了，高潮出来了啊！求求你了，大哥，我不行了。我真的憋不住了。大哥你射吧。
啊，
我又失禁了。我高潮真的出来了，我憋不住。射吧射吧，我求你了大哥。
啊，慢一点，再慢一点。
不要让我高潮。
啊，行了，给我口交吧。
你这样我一天都射不出来。黑社会大哥爽够了，开始要韩玲给他口交，韩玲如蒙大赦。生怕他返回，快速地跪到地上。趴在他的身上开始给他卖力的口交。这时候在旁边负责直播的男人把镜头推到韩玲撅着的屁股上，可以清晰地看到他的屁眼和阴道口一直在剧烈的快速收缩，一副随时爆发的样子。就在韩玲努力给黑社会大哥口交的时候，旁边一个身影走了进来。
你们在干什么？
画面快速地晃了一下，一个身穿制服的身影在画面里晃了一下，是乘警。画面再度晃回包间里的时候，就看到跪在地上的韩玲浑身剧烈的抽搐，下面的两穴喷出大量的阴茎和尿液。他被吓到了高潮，直播在韩玲爆发剧烈高潮的这个瞬间结束了，拿着发烫的手机。我不知道此时此刻我亲爱的老婆将要经历什么，面对什么。我点了一根烟，一种无助感遍布全身。
夜
很深很沉很黑，就好像我现在的心情。